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哎，大家好，又到了我们青青校园和大家见面的时间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娜。我们今天讨论什么话题呢？讨论一下 ABC 怎么学中文吧。因为其实很多小朋友在中国，如果你在中国出生然后来到这边的话，会发现就他可能在中国的时候你很担心他的英文不好，但是到了美国之后，你会很快发现他的英文越来越好，但他中文越来越差，甚至好多孩子都不能够看书，甚至连说话都费劲儿。那我们家的小朋友呢，然后他们不仅就是听说读写都挺好的，然后看国内的小说呀什么的也都挺好的，然后能跟我进行一些很深度的这种文化话题的交流，我觉得多少还是有一点经验可以传授给大家吧。当然啦，就是我们其实不是考试型的，比如说我们就没有考过什么 AP 中文，我们其实就是运用型的，比如说我们就觉得差不多就是可以去说话，可以去看书，然后可以去交流就行了。我觉得其实很多这种能达到这个程度，其实也就够了吧。就是反正如果说是大家还想要来讨论，就是说比如说怎么考一批中文的话，那就可以不用听啦，因为就不是我也不太懂怎么考 AP 中文，我没有考过。我觉得 AP 就是 ABC 的小朋友要学中文呢，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他觉得无聊。有一些小朋友很早就开始学习，认字儿啊、写字儿啊什么的，但是其实那样就是挺 boring 的。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也不是说不能学啊，我没有否认这一点，我只是说压力不用那么大。我觉得最重要的呢，是要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一些趣味。其实我以前就跟好多人都讨论过，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对历史感兴趣。当时觉得挺神奇的，其实历史就是各种各样的小故事，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历史感兴趣吗？为什么会有孩子不感兴趣呢？对，我当时就分析了一下，说怎么样才会摧毁一个孩子的兴趣？就比如说你制定一个目标，然后让孩子必须要去完成，比如说什么去打卡呀，然后去写作业呀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挺烦的。但是如果说你只是让他，就比如说压力比较小的去看一些动画片儿，然后或者是去给别人讲一些就是历史小故事啊什么的，我觉得孩子可能就会更有兴趣一些。总而言之，就是不要过分的去逼迫孩子去完成一个作业，把它当做一门课程来做。反正既然偏都偏了，那我就再多说一下吧，怎么对历史感兴趣哈。我现在说的是如何摧毁这个兴趣。摧毁兴趣就是制定目标，督促他完成，把它当成一个作业来做，当成一门课来做。我觉得这个特别能摧毁一个人的兴趣。还有一种呢，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作为一个小孩，然后我会不喜欢的一点，就是小孩你读完书之后，你就马上就向他提问，而且提问都特别专业。我记得我们家的小朋友在6岁的时候，我写了一些以千字文为基础的历史和科普的小文章吧，然后就会给他讲。然后我当时我的爸爸也就是孩子的姥爷就跟我说你要经常考一考他，让他问他是不是记得里面的内容，然后不要猴子搬包谷学一个忘一个。 我不知道其他父母是不是也这样，也喜欢这样说。但是我个人是不喜欢在最开始只是培养兴趣的时候就这样做，因为就是很多时候哈，父母给孩子报兴趣班啊，或者让他们看书啊，总是想让他们收获点什么，总是想能学点什么。比如说什么跳舞体态好啦，练钢琴有气质啦，运动就会身体好啦，诸如此类的。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喜欢就是喜欢，热爱就是热爱，它不是因为它有这些用处它才热爱的，对不对？真正的这种能推动孩子去学习的动力，也不是这种有用吧，也不是这种有益性，对吧？而是因为他真的热爱这项东西，他才会沉迷在那里头。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保护孩子们的这种热爱吧。我想起我自己，我高中的时候很喜欢那种唐诗宋词，然后买了就是那种挺厚的那种唐诗宋词的书。然后我爸妈就是看见我在读那个《全唐诗》，然后就要求我每周背一首给他们听，我就觉得特别烦。后来我就再也不看了。他们要是不逼我的话，说不定我看这些诗词是会看得更多一些。还有就是，列一个书单儿，然后上面的书都买来或者都借来，要求孩子必须看。这种书单其实挺多的，不仅是学校，中国和美国的学校其实都有。比如说你 K 年级该看什么绘本啦，比如说你小学阶段应该读哪些书啊什么的，其实学校里头也会有这些建议，其实都挺好的。就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父母，他们并不具有专业的意见，并不太懂这些东西。那么这种书单呢，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还不错的意见吧，我觉得挺好的。但是也看孩子自己的兴趣吧，我觉得不需要去强迫。如果说你强迫孩子去做一件事情，把他本来就稀薄的那种兴趣爱好都给磨灭掉的话，我觉得反而不太好。而且就是现在的孩子可能，还比较叛逆，特别容易反弹，然后你就反正就是适得其反吧。我觉得应该是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以前很喜欢一个辩手叫做詹青云，他在那个有一个就是辩论赛叫做世界听我说这个冠军争夺赛里头，他当时整个结辩吧都很有力量，但是我记得最牢的一句话叫做有种东西你无法透过自身的努力得来，这种东西就叫做眼界。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孩子的教育也是同样适用的。家长能够做的其实就是给孩子这种眼界。很多 ABC 小孩的阅读，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阅读吧，其实3年级之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过了3年级，我就会发现很多，孩子的阅读面他比较狭窄。这个狭窄就是说，它不是说你数量少，而是说你这个范围狭窄，你选题特别的狭窄，就是很多儿童读物的占比特别特别的大。我觉得就是可能应该家长应该尽量的为孩子们提供多种多样的有趣的书籍，然后让孩子们翻一翻。真的，中国有句话叫做"开卷有益"。很多书，你即使是只读一个前言，或者只读一个目录，都比完全不去接触的好。比如说，我们应该读点古典文学啊、现代文学啊、历史啊、哲学呀、逻辑学呀、地理呀、天文啊、生物、经济学这些。我觉得其实4年级之后都应该要有所接触。当然，这个就是说你不要设，就是说你要阅读到什么样一个水准的这种接触啊，我只是说去接触去看一看。像我们家的小朋友是5年级时候看的《伊利亚特》，但他也没有什么兴趣。然后因为我家有原版的书嘛，就是全本的。后来我是在那个图书馆借了一个《伊利亚特》的漫画版，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这个版本就特别好，它的文字呢就是节选了原文的一些片段，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图，然后里头还有古希腊士兵各个那个就是 各个不同的这种小城邦的这种士兵，他们的那个盔甲会有一些略微的一些区别，有他们那个复原图嘛，然后还有特洛伊战争的那个作战的图，还有一些地图啊什么的，还有各个城邦他派出了一些军舰，然后军舰大概是有每个国家出了多少，每个城邦出了多少艘军舰啊这种的，他都有这种统计，反正还挺好玩的。后来我们家小朋友就还蛮喜欢这本书的，他看了好多遍。我觉得可以慢慢的去花一些耐心去找。其次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说，孩子想说一说他看的书啦，然后你就让他说，就是尽量少去滔滔不绝，你也跟着说，然后把孩子想说的话都说完了，你就让人家没话可说了。但这个是针对我自己啦，因为我自己就是话特别的多。其实学习水平也没有很高，但是特别喜欢讲话。我有，之前吧，我们家小朋友大概是也是5年级还是6年级，看了一本书叫做《Children's Book of Philosophy》，就是会给小孩讲一些哲学命题。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野生哲学专家，不，野生哲学爱好者，就是喜欢看这些东西嘛。所以说，这个简直是就是他跟我聊这本书的时候，就简直就是聊到了我的点上。然后他问我，他说：“妈妈，你知不知道那个特修斯之船？啊，特修斯把船停在海港，就是他当做这个纪念碑。然后后来他们就不停地换这艘船的船板。那这艘船它还是原来的特修斯之船吗？”我当时就觉得，我当时就觉得，哎呦哎呦，这到我的话题了呀，我可以讲他2个小时，我就给他讲，开始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然后洛克、霍布斯，然后我打算把这个话题给他讲透了，但我才刚刚讲了几句亚里士多德，然后小孩就扭来扭去的，他又不太想听，因为他其实也听不懂，然后我就觉得，我当时就在想啊，我真的是，不应该说那么多话，然后就赶紧闭嘴了。然后就让他自己讲，然后他就跟我讲，然后这个是怎么回事儿啊？然后那块木板究竟是他觉得应该是不是特修斯之船呀？这个那个的，我觉得其实就挺好的。那小孩是需要一些关注，需要得到肯定的时候，他并不想那个听你跟他爹来爹去，然后教他点什么。然后他只想听到你去回应他、夸奖他、肯定他，我觉得那我们还是应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好吧，回到说学中文的这个上头哈，我觉得学中文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说你可以多看一些中国的故事。还有一些评书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综艺节目，我觉得都会比较好，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有趣的东西会更吸引人，去学习。就好像我记得姜文教那个谁，教那个教那谁骂脏话的事情。很多人学中文啊，学外语也都是从脏话开始学起走的。比如说我们像我们学的学中文学的最快的不就是 F word 吗？对，挺没意思，就是挺有趣，就是很好奇，然后就觉得学起来就搞笑、有意思、好玩的那种。然后我觉得学小孩子要学中文的话，也可以就是让大家就是去。孩子们，我不是让孩子学脏话，我是说让孩子们多听一点这些故事啊、评书啊，看一些综艺啊什么的。我们家就基本上是一个综艺家庭吧。我觉得教小孩子学中文，不要总像是要去完成 KPI 似的啊，今天要认识多少字，然后得要会多少诗，要知道多少的成语。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变成一个特别没意思的事情，那就真的是特别没有意思了，就很不想玩儿。你说，你看《中华成语故事》，你是学中文，难道看小猪佩奇就不是学中文吗？对不对？小猪佩奇中文版嘛，多有意思呀！就我觉得，只要他能集中精神看进去，然后就可以了。我们家还有段时间是看。 小时候就是在我们家大孩子在中国长到3岁多吧，长到4岁。他那个小时候在中国的时候是看巧虎，然后看喜羊羊、灰太狼、熊出没。然后他来到美国之后，然后开始也是我们就是他就大一些了嘛，然后我们就开始追国内的各种综艺节目，比如说什么《欢乐喜剧人》啊，还有。东方卫视的很多喜剧综艺我们都挺喜欢的，什么《笑傲江湖》啊，《相声有新人》啊，《笑声传奇》啊，什么我们都在追。然后还有什么，还有湖南卫视的很多综艺，比如说什么《身临其境》《深入人心》《舞蹈风暴》乱七八糟的，还有什么《这就是街舞》啊，这些什么的，我们都一直在看。因为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学会那个。去听，然后他的语速也是正常人的一些语速嘛，所以说你就会，学得比较快一些。我们家的小朋友，然后说中文，我觉得比较地道，他也没有口音，用词也算比较成熟吧。我觉得基本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综艺，然后教他的。我们家的这个小的小朋友呢，然后他还会去刷短视频，可能在国内的小朋友还有很多人看来，刷短视频这是一个特别无脑的一个行为，但是他就是也会，我们也会每天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自己去刷，他很喜欢看那种宠物的那种视频，然后今天小猫咪呀，明天小狗狗啊这些的，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他就是能学到好多东西。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而且我们会给他看的内容也是有经过一些筛选嘛，有的时候还会看有一个，这个地方不是广告啊，反正就是只是分享啊。一个叫做米无科学的，然后那个他会讲很多科学，就是物理呀、化学啊这种，就是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都可以经常接触的生活化的这种科学知识的那种短视频，我们也会看，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又能学到一些知识，然后又能练中文，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我们家大孩子当时他喜欢动画片《七龙珠》，这个动画片其实有英文版的，但是我们是找的日语原版看的。日语原版因为有的时候是听不懂的嘛，不是有的时候就是听不懂，然后但他下面有中文字幕，所以说那个老大就会努力去认识中文字幕，他就是通过看《七龙珠》的中文字幕，然后就是也学习了好多的中文。后来他基本上就是看中文字幕也没什么问题了。我们看的什么漫画书，什么《高卢英雄》啊什么的，也都是中文的。就是开始就是他就是有些字儿他不认识，他就会去猜一猜。实在猜不出来，他就会来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教他去查字典呀，或者是直接告诉他。有的时候，反正没空就有空就带他查查字典，没空就直接告诉他，都挺随意的。我觉得他也学到了不少。兴趣我觉得这个是学习的第一推动力，因为你想想，就是你上学前认识个多少个字儿，其实也并没有多么的了不起，因为中文的常用字其实就只有2500个字儿。你进度再怎么慢，你初中之前肯定也都能学完了，对吧？孩子如果愿意的话，有兴趣就是 比较高强度的认证当然不错，但是实在不喜欢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情。像我们这边的 ABC 的小朋友，其实到了 K 年级或者一年级啊，都会去上中文学校。反正老师也会教，你把老师的活都干完了，那老师教什么呢？对不对？我觉得没有必要在家里头就是使劲的狠狠的就是提前教中文呐、啊，推孩子学中文什么的，我觉得不用着急。家庭教育总体来说是要做学校教育的补充吧。父母要给的是学校提供不了的那种眼界，你要讲一点学校不学的东西，天文地理、人文社会，对吧？哪怕你是听诗，背点诗，讲点听点故事呢，对不对？干点咱家长该干的事儿，没有必要盯着那几个字儿去较劲。我最近哈，就是跟我们家的小孩儿，其实也不是最近了，就是之前吧，一直在看《小猪佩奇》，里面有一只聪明的大象，叫做爱德蒙。他知道太阳系里所有行星的名字，然后构成，他也知道关于恐龙的各种知识，超厉害的。我们家的老大呢，他大概6岁的时候就能大致知道这种宇宙大爆炸的事情。他还有同学，应该是一个乌克兰裔的小孩吧，他3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给班里的小孩讲元素周期表，然后讲各个元素的这种来历是怎么发现的呀，然后特性是什么呀什么的，挺头头是道的。他们就这个我觉得明显就不是说是因为家长强迫才去学的，而是他自己就是喜欢，他自己就是从兴趣推动然后去努力的话会比较有意思。而且我的感觉是说，你尊重一个孩子的话，你要尊重他的智商，不要把小孩当傻子。有些小孩都4、5岁了，妈妈和孩子对话的时候还有那种叠音，说小车车吃饭饭什么的，我都4、5岁了，那没有必要吧。你为什么这么瞧不起孩子的智商啊？我觉得可以给小孩讲点复杂的东西，听不懂就算了，听得懂不是也挺好的吗？对不对？教育是很难设定这种短期目标的，你不能说你今天读了一本绘本，明天他马上就变得有多聪明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这个目标一般要拉长到1年、2年、5年、10年，你埋下的种子才会发芽。你可以早一点开始，然后慢一点走，不就是给彼此都不要有什么压力。我自己是会经常发现，就是小孩的成长是非常非常快的，而我自己的成长呢就是比较慢了，或者说有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我这么多年好像没有成长，一直还在吃老本。其实也没有，我也有成长，但是没有那么快了。就是随着就是小孩在学校里学习的内容会越来越深入，我发现我自己也有的时候也很多东西也不太明白了。很多前辈都告诉我说，小孩子小学的阶段家长还能推一推，到了初中高中其实你也推不了了，你都跟不上他们的这个课程。我虽然承认哈，他们说的是实情，因为我的大孩子已经高中了，我必须要承认他的尤其是理科我基本上都不明白。然后文科类的话，我其实很多我觉得也有点费劲儿了。但是呢，我一直不认为就是说那我就一点都没有办法帮助到他。可能我这句话很多人不太爱听，但是真实的情况就是家长总是 push 孩子在往前走，却很少有人去 push 自己往前走。因为 push 别人肯定比 push 自己简单啊，因为别人努力，那努力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让别人努力总比让自己努力要简单，对吧？我完全能够理解。那家长都是希望说孩子学好中文，但是家长自己没有努力去跟上孩子的步伐，那你为什么不再好好学点英文呢？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去看看用英语写的书呢？很多美国的 ABC 学了很久的中文，但他们其实没有办法用中文进行深度的思考和对话。我觉得这不是孩子的错，是家长做的不够好。 是因为家长他就无法和孩子进行深度对话，他导致孩子他就没有进行深度对话的对象。那比如说你的家长可能觉得，哎，我们可以讨论讨论中国古诗词嘛，讨论中国小说嘛。那为什么你不去跟孩子讨论讨论《哈利波特》《里尔王》《哥迪斯堡演讲》这些事情呢？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我记得我们小孩五年级吧，好像是他们是在学美国历史，那个时候还很小。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要求读那个 Common Sense，就是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大家可能学过美国历史都知道这一点。他的这本小册子，然后激励了那一整整一代的美国人，让他们就是奋起反抗吧。我自己对这本书的了解就仅限于高中历史课本里面有很小的一段话，因为它对我们来，我们高中历史学的挺多的，内容特别多，然后又很长，所以说这些东西都讲的不是特别的细。但是我们家大孩子他学美国那个独立战争的时候呢，他跟我讨论这本书。我还挺尴尬的，因为我其实不太知道，我就知道他是托马斯·潘恩写的，大概是写了一些就是关于反正革命思想之类的吧。然后后来我就去把这本小册子，因为它就很小，真的就很小一本，很小的一本书，就把这本小册子的中文版读了一遍，然后又去读了几本独立战争的书吧。我们家现在都还有那几本书，其实写的真的非常的好，我觉得。美国虽然总统这个文采不咋样，但是美国这些搞历史的学者的，这个文笔还是相当相当好的哈。然后我就去读了几本书，然后后来我又去借了这个 Common Sense 的这个英文版，因为是写给普罗大众所有人都可以看的，也挺简单的，而且很短。然后我也是直接就是看完了。然后就可以跟孩子去讨论一下这种事情了。当然我对美国历史了解的真的是非常的少，所以但是呢，就是起码可以谈一谈了。我是真的建议说，如果有时间，孩子读的英文书，哪怕就是那种简单的绘本也好，家长你要是有能力呢，当然也可以读一读这种英文书。如果你说你能力欠缺一点点，可以找找中文版读一次，因为他们。读的那些书，大部分其实都已经有中文版翻译了，就你可以大致了解一下，你用中文讨论也行，用英文讨论也行，然后，起码孩子有话题可聊嘛，而且因为家长，不管怎么说，就是说多生活了一些年，然后，对整个社会、整个历史的了解，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来说是比孩子要更深度的，所以说对孩子的这种深度思考其实也是有帮助的。那可能还因为咱们英语也没那么好，然后孩子可能就得想办法用中文给咱们解释一下，这个过程也不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嘛，对吧？我觉得孩子越大，我们对中文的使用就要越要进阶到更深度的阶段，这需要父母和孩子双方的这个努力。如果这个亲子的交流永远都是停留在你吃了吗？吃了，你最喜欢吃什么？面条、包子，什么之类的。这个层次，你就会发现，你跟你的小孩就越来越没有什么话题可聊了，因为你们的文化已经开始割裂了。他在沿着他的那条道路往前走，而你呢，就是还停在后面。你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去帮助孩子，而是你自己主动放弃了可以和孩子一起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机会吧。然后，我们当然也还是去跟着老师学习，就是中文老师吧。但是我们中文老师也挺好的哈，他的进度不太快，然后但是也挺扎实的。我不太管他，就是老师教的是什么东西之类的，我就是监督他把那个老师要写的作业写完就行，然后就是每周送他去上课。我当时是干嘛呢？我当时是就挺逗的，就是我们家大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去上过学而思的大语文课程。 那个时候还可以，就是有，虽然有时差，但是我们因为他们也允许在周末上课嘛，所以我们倒时差，比如说，可以周五上他们周六的课，或者是周六上他们周日的课，就还能上。后来因为就是双减，然后他们不允许周末上课了，那我们就基本上也没有办法再上了。我们当时就是跟着，就完全是跟着走。就很多妈妈可能觉得，哇，不可能跟得上国内的课程啊，那是肯定跟不上的呀。就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正常。我们当时比国内低了2个年级，去跟徐老师的大语文课程。那时候我想想是5年级跟3年级的课吧，都完全跟不上。甚至连老师的问题都理解不了。但是你要这么想，我们也不要求他跟上呀。对不对？我们又不在国内考试，你就相当于是去那儿高难度的，去接触一下这种书面语言。我们就是能学多少是多少，记不住也无所谓，就相当于去上了一个上，价格也很便宜，就相对而言哈，也挺便宜的。所以说没有什么要求，然后就感觉就会比较佛系吧。那你会觉得话，那你上这个课你有什么意义呢？意义何在呢？白花钱是吗？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意义的就在于是让小孩儿提供了一个高频接触书面语言的机会。比如说我们平时说话大部分都是口头语，但是上课的时候呢，老师会经常使用书面语言。就是学习这个事情，我觉得不能全部都用变现的这个思路来考虑问题，不是说你学了这个你就要全部记住。我觉得潜移默化的这种熏陶反而是更重要的。而且徐老师其实挺有意思的，然后老师，我就真的觉得在那儿上课真的不容易哈。那些老师，他课堂的间隙他要讲段子，要唱歌，还有一次我们有个老师我忘了是谁，他还变魔术来着。对，就是感觉一定要抓住孩子们的这个注意力嘛，因为学而思的课堂人真的是超多超多，就是在网上那种，反正因为我们没啥，没有任何要求，就是课程又比较有意思，所以说小孩上这个课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压力，经常就是感觉是去看，听了1个小时的这个脱口秀一样，乐得前仰后合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那个上面学了很多古诗，还知道什么大李杜、小李杜之类的，我觉得也挺好玩的。还有很多那时候还会放动画吧，然后就是诗歌配上动画呢，非常漂亮，就是孩子也能够感受到这种中华文化的美嘛。我觉得这其实就够了。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我的这种理念可能是不是太佛系了？反正个人。看个人怎么想吧，我自己是真的觉得学习吧，它最难的地方就在于热爱学习。就你只是去推他，去强迫他干点事儿，恐怕都没那么难。最难的是你真的要热爱学习，保持热爱，推动热爱，其实是我们作为家长最应该修行的一课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 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哲学家哈，有个哲学家叫李泽厚，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他，就是他曾经说过哈，人文教育是不能功利主义的，如果说你谈功利的话，那么文学和艺术是最没有用的。那么怎么说呢，就大家可能能发现，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其实现在美国好多大学都在砍文科，砍文科的这个设置，中国大学也是这样的，大家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理工科高，对吧，就是都这样的，就是感觉文科生好像是毕业就找不到工作了。那我自己是会觉得其实文科是塑造一个人他人生他人格的这个底层逻辑的，我是觉得是非常有用的一个方面。即使你是一个理科生，我觉得也应该好好的关注一下这种文科吧。诶，我怎么跳到这里来了？对对对，说到中文嘛，对吧，说到中文，然后突然又讲怎么学历史啊，然后又谈到这个，不管怎么说吧，那么我也想就是谈谈，就是我是怎么想的哈，就是中国文化也好，美国文化也好，这种文科类的东西，很多人都会觉得哇，就是挺特别是文科类考试，其实会挺难的，因为理科咱们这边大部分都是理科背景的这种爸爸妈妈，然后但是就是文科背景的人可能比较少，而且美国对文科类学习，特别是初高中的文科类学习，还要求还挺高的，然后家长说句实在话也没法辅导，就是无处下嘴，有这种痛苦。然后比如说我们以前去年考了那个AP 世界历史吧，就是非常的厚，然后它的考点真的是满天飞。大家我们过段时间可能会跟其他的朋友就是过一下这些东西吧，过一下这些考点，反正整个体会就是考点满天飞，还有那些要还你还要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要写那种 long essay， 要写650字以上，哇，想想都头都大了。有些家长就会觉得躺平算了，或者是说孩子大了管不了啦，他自己能搞定。最好的情况是孩子是自推，但是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多的，对吧？大部分的孩子，反正我没有遇到，我们家不是那种可以靠自己自推就都会推出来的，反正我没遇到。我只能说我还是希望就是减轻一下，通过这种比较温和、比较正常的方式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同时也减轻一下孩子们在文科考试中的压力吧。我觉得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提前接触，我说的不是提前学习，而是提前接触，就是比如说你从最浅显最容易接受的书籍啊和还有视频资料开始，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跟大家推荐的，可以去看看漫画什么的，看看动画片，看看简单的历史书，对吧，这些东西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大致的框架和核心事实其实就有了。你只要提前接触一下，就可以为这些比较正经的这个学科学习打下非常良好的一个基础。在我们家小朋友七年级的时候，我会开始介绍一些文学名著给他，比如说《简爱》之类的，但是说句实在话，就是孩子看不进去，我觉得这个不怪小孩。第一个原因就是说男孩可能对女性题材的小说兴趣不大，另外呢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古典名著，虽然就是他那个词语的用法跟现代英语是很相似的，但是写作手法那种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他那种语句啊和句式的偏好啊上面真的是非常的不同，而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性格特点也都不一样。我最近看那个 J.D. Vance 的那个乡下人的悲歌，我就感觉他的句子好简单，但是你看那个简爱，甚至是哪怕就是以简单闻名的这种什么盖茨比这种的，他的用词用句都比 J.D. Vance 要复 复杂很多很多很多。我就觉得这个，这个整个时代，它对这种文笔和文风的这种偏好，它就是不一样的。那小孩他就生活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他们就是可能有的时候阅读不下去这种古典名著，其实也完全可以理解吧。但是像有一些书，我觉得它是挺重要的，比如说《简爱》，它这本书是英语文学史上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然后近些年这种女权运动啊，对吧，轰轰烈烈的，这本书传达出了女性对平等啊、自由呼声的这些东西，它就让它这本书就显得更加的重要了。我觉得其实是最好还是不要错过，就是有机会还是要去读一读的。那么后来我就是想了一个，啥办法呢？我就是去找了一些漫画，有一本就也是图书馆里的，就是一个女性作者吧，然后她画的。他除了画了这个《简爱》，他还画了什么《傲慢与偏见》、说《艾玛》，然后《哈姆雷特》。艾玛就是那个什么宝发丽夫人，大家知道吧？就这里头，他肯定是有一些那个漫画式的这种夸张画面吧。但是故事和文字其实都是100%的原著的，它没有进行任何改变。你看完漫画，其实你大致就知道故事是怎么回事了。美国本土上面其实也有这种类似漫画吧，就是风格有差异，作用差不多，就是让看不懂原著的小孩了解一下原著的故事。我刚才是不是还介绍过《伊利亚特》的漫画版，《奥德赛》也有那种漫画版。后来我又找了一下电影给他看，然后他就更加知道这个故事大致是在说什么吧。然后可能我后来。然后我后来还稍微给他讲了一下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这些女性地位啊，然后讲了一讲殖民时代啊这种的，还有狄更斯啊这些东西的，我觉得也差不多，就是了解那个时代吧，了解一点吧。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可能我更能理解大家有的时候很习惯于强者叙事，就是。他们很强的人，他们就都是挺容易的。比如说数学题，一定是就好好读题就能做出来。然后像什么，像蒋方舟说什么，他8岁看米兰昆德拉，9岁他就开始说尼采写的不好。然后我觉得我从来不是这种人，我是一个非常普通、非常平庸的一个人。然后大学也不是什么好大学，工作也就都挺普通的，我从来没有这种开挂的人生。那我自己那个也很能理解，就是说，我自己的孩子，那他也不是这种8岁看米兰昆德拉的这种天才，对吧？我是高中时候我在那读川端康成，我觉得非常的 boring，非常的无聊。他为什么会得到诺贝尔奖呢？诺贝尔奖可能也有瞎眼的时候吧。我那时候，我的妈妈然后买了鲁迅，然后我有的时候也去看，我也是觉得写的什么玩意儿啊，就是啰里吧嗦，然后那个词句也非常的拗口，总之就是不喜欢。但是当我年岁渐长，特别是工作之后哈，再去读川端康成和鲁迅。才真的理解了他们的文字，然后体会出了其中蕴含的那种文字的美和他那种思想的深邃。我自己反正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我是完全从我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我是完全理解孩子们不喜欢看名著的心情的。其实没关系。然后你可以用漫画和电影的方式去知道这本书。等你大一些，可能思想更成熟了，你再读这些经典就会是另外一番滋味。很多人会觉得，可能上了初中要看一些比较正经的，就是全文字的书籍啊，要比较能学更多东西的那些书啊，其实不一定吧，对不对？因材施教嘛。有的孩子理解能力比较好，他能够进行深度阅读，那当然非常完美。但如果说不能的话，那你可以考虑降维嘛，降维看看简单的一些版本。 比如说，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漫画之外，哈，YouTube 上面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资源可以利用，什么 BBC Tech 呀，BBC 那个 Teach 啊，还有 TED ED Education 啦，就是 TED ED 嘛，然后我觉得都挺好的，还有 Time 的那个就是青少年版，我觉得都是挺不错的。国内的话，好像 B 站也有很多吧。是挺适合那个给小学生、初中生看的小视频，也挺多的，都可以去试一试。想想还有什么？还有一些配上很多画的一些入门级的小读物，其实也可以推荐给初中生看。然后我的小孩儿就是小时候看过一套书，那个书其实大家肯定应该都知道，叫做《Who Was》。他的那个文字是比较简洁明了的，介绍了各种学生们需要了解的世界级名人。可以说，到了初中，如果你都把到在初中之前你把这条书都看完了，那你们需要了解的名人范畴也差不多就是这套书里头的那些大佬了，对吧？虽然不见得有多深入吧，但是基本上他们在处在一个什么，他们的成长经历是什么，他们大概是在什么样一个时期，然后出现的，有哪些成就。我觉得就都已经足够了。我自己以前在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做义工期间，有的时候忙的时候就给小孩儿就是 check in check out 那些书，不忙的时候我就自己去拿一本这个，Who Was 也在那儿看。我觉得是对我也是挺有益处的，学习了很多东西吧，就是都挺好的。像什么历史书里头还有一本叫做我想想啊，《You Wouldn't Want to Be》。也挺经典的，也挺经典的。这套书就挺像 BBC 的那个《Horrible History》，都是用一些比较诙谐的这种笔触吧，描写历史上的一些小趣事，还有小知识，还有什么，还有很多 DK 旗下的一些历史书籍，我觉得也挺好读的。然后我想想还有什么，总之挺多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找吧。YouTube 真的是我还挺喜欢的，《Horrible History》也特别好，它里头。载歌载舞的，每个视频都很短，但是都讲得特别好。BBC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在美国它有那个版权，就是地区性的版权限制。但是如果说，但是也有一些是开放的，就是也是 BBC 的教育频道，BBC Tech 吧。然后就是他自己的网站上面有很多视频。然后我记得我以前。小孩子一起看《李尔王》啊什么的，就是从那里面看的，都是一段段的小视频，会有介绍，大家反正感兴趣都可以去看一下吧。这些书虽然是给小学生看的哈，但是很多小学生看了其实也记不住，就是看个热闹。其实你初中可以拿出来再给小孩看一下，印象可能会更深刻。高中如果有空的话，高中其实多半没有空了，就是初中看一看吧。初中看一看，我觉得就会比小学时候理解会更深刻一些。对小孩来说的话，在课本上他看到自己曾经读到过的一些知识的话，他其实也会比较有安全感，这也会有助于增加孩子学习的信心吧。起码就是他觉得自己有这种自信，就是一个成功的开端吧。当然这些都是完全不涉及到就是考试上面有什么效果的。我不确定，就是说他是不是到了初中、高中这种，他对考试有多大的一个用处。但是我觉得，他对就是提高孩子自己的这种文学素养，那是一定是会有用的。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想想哦，还有有一套希利尔世界历史，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哈，它也是讲的非常有意思的。它是从人类的相当于17世代非常远古的时代就开始讲，然后讲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它会稍微难一点点儿，然后3年级之后或者是更高年级再听可能会更有价值吧。之前听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用。我还听过什么？还有一套是台湾的，出的，叫做《说给儿童听的世界历史》和《说给儿童听的中国历史》，它是用广播剧的形式， 那个放的，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可能是需要那个花一点钱吧。还有，我想想，还有《熊爸爸的十万个为什么》，它是讲一些科学知识的，然后也挺不错的。然后我们还看过很多，就是很多这种简单的一些小说，包括也听过一些这种就是有声书吧。马克吐温的这个《汤姆·苏亚历险记》，我觉得也挺好的。有一个版本，我们是在喜马拉雅听的，它是以一种一边演一边各种声音配合很好，然后音效特别的好。然后因为《汤姆·苏亚历险记》，大家可能都知道是讲汤姆·苏亚这个小孩子，然后他是如何发现无意之中成为一次杀人事件的这个目击者，然后他开始是想逃避，然后但是后来他又是如何，就是勇敢的站出来，然后揭发这个杀人犯的这么一个过程吧。这个其实就挺有悬疑色彩的，当时我们也一起听了这个广播剧，我觉得也讲的挺好的，我觉得是挺不错的，大家都可以去试着听一听。还有跟历史相关，或者是跟文科类相关，有一本这个漫画，其实我也挺推荐的，叫《高卢英雄探历险记》。我开始都已经说过，对吧？它是一个法国的国宝级的漫画，它讲述的是高卢小村庄的这个英雄阿斯特克斯，他对抗凯撒，他保护他的家乡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那个凯撒镇高卢嘛，凯撒最大的这个最厉害的这个战绩就是那个高卢嘛，他以前是高卢总督嘛，对，就是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肯定是虚构的，但是它的细节都是史实，我觉得是挺不错的这种的东西。我还是觉得就是家长，其实，在孩子学习的过程中，能起到的作用，有，但是没有我们自以为的那么多。我们可能要做的就是找书给孩子看，找书给他听，然后你去少去打扰他，因为书籍，给一个孩子开阔的眼界是远远超过父母的。家长总是忍不住想去教孩子一点东西。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必要去这么做，因为学习其实说到底它是一个自我奋斗的过程，你总有一天是要放手的，反正不是现在放就是以后放，在你还能够掌握方向的时候，让孩子学会学习，总比你没有办法管住他的时候再强迫他放手要明智得多。反正就是无为而治吧。你看我讲学历史，讲学中文，其实说到底都是鼓励大家无为而治，静待花开。这是我的真心话，不是说要让大家佛系躺平，而是我觉得这个教会孩子去奋斗，去自我学习，我觉得是比你不停的给他把他的时间占满，让他去学这个学那个是更有价值的。那么好吧，今天就暂时到这里。我们希望大家可能都能够从我们的分享当中得到一点点的，就是思考吧。也许你赞同我，也许不见得，但是都无所谓。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多思考自己，然后能够慢慢的，去了解自己，了解孩子。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